The topic for today's sermon is God Who Sees. Our speaker today is Brother Mo.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很高兴又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信息。我是在大陆出生长大的，所以在我那个年代。 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到这个露天的这个操场去看电影，可能你就知道这个是要是八十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那时候的事情，我们那时候都不去电影院的，都在露天的操场去看电影。那但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是那些那时候的电影里头的人物呢，都是黑白分明的，那个好人一出来就是正气凛然的，然后从头到尾。 他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好的，就是都是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那些坏人一出来呢，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的姿势，你看他这个眼神，看他这个说的话，你就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坏蛋。然后从头到尾他都是坏蛋，专门跟好人作对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这种审美观。 当然，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发现，在人世间好像人都不是这样的，可能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又做了坏事，特别是信了主了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就是更加的能够理解说人呢其实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就发现小时候的这种审美观。 等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不知不觉的被带入进来，我就发现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困惑，说那些在圣经里头的圣经的这些伟人，他们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读到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奇怪。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70多岁的年纪，她信主已经十几年了。 他就跟我说，他信主呢，是因为新约，特别是看到耶稣的故事，耶稣在十字架上，而且被侮辱、被羞辱的时候，他居然会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他特别的感动，这个姐妹就跟我说，所以他就信了耶稣，接受了救恩。可是他也跟我分享。 我发现也不光是他，真的我在教会里头跟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旧约就很难读，旧约里头的故事呢，那些人怎么，好像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后知后觉的基督徒的榜样，他们怎么也犯这样的错误，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好像这个圣经就读不下去，我想这个就可能跟我们。 可能小时候养成的一种，非黑即白的这样的审美观，可能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故事，也是我们会看到几个不完美的人，实际上，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都是很写实的，人是什么样，他就怎么样来记载，唯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唯有道成。 肉身的耶稣，才是完美的。那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呢，在创世纪的第16章，亚伯兰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的了解一下背景，因为在第15章的时候，在这个之前的一章，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 你会有自己的后嗣，而且呢，还让他去看，天上的星星，就是说这个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后裔也要有这么多。然后在第15章的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是耶和华向亚伯兰做了一个应许，而且亚伯兰也相信了。 那之后的15章的后半部分呢，实际上是耶和华和亚伯兰就做了一个是按照当时的风俗的一个立约的方式，当时的立约的方式呢，神就叫 亚伯兰就把一些动物杀死了，然后劈成两半。那最后实际上亚伯兰是在沉睡当中，神就是让火把和冒烟的炉就从这个动物这个尸体这个中间就走过去。在当时的这个风俗里头，这样子走过去的话，就表明如果我违反了彼此之间立的这样的誓约，那我的下场就会跟这些被劈开的这个动物一样。所以他是用当时亚伯兰能够理解的一种立约的方式，上帝跟他立了约。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就非常的期待，说神说要给我们后代，而且呢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然后也已经立了约了。可是在十六章的第一节却说他的妻子呢不给他生儿女。这时候就讲到撒来有一个使女叫做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其实这时候撒来就有一些抱怨神了，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那实际上神是已经应许他们要给他们孩子，可是他等不及了，这时候他认为是耶和华不使他不能生育。那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当时亚伯兰应该已经是85岁了，而撒来呢比他小10岁，所以他当时呢应该是75岁了，以那样的年纪，所以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其实多少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神已经向他应许，但是他呢在那个时候可能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就这样说。而且他的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旁边的这个使女，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女仆，来为他来生孩子。我们现在说可能可以叫做代孕，代孕，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归他，就算是他的孩子。那下面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第三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他们已经住了10年，神把他们从这个迦勒底带出来，然后让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地，然后应许他们以后在这里会成为大国，然后让他们子孙有很多，所以他们在等待这个应许已经等待了10年了，而到现在事情都还没有一个转机。我之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因为我在前段时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头也特别的有同感。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情况，我曾经也到贵教会来分享过，我是在10年之前被神呼召，将来呢要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在这个10年的过程中，其实我也一直是在准备，一直是在计划。那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是上个月的15号，7月的15号，那我们全家就要离开美国，就是去宣教的工厂。可是大家也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个新冠的疫情。那我们特别在美国这个疫情非常严重，所以许多的国家其实现在都不开放，对美国人就不开放，从美国来的人不开放，所以宣教的工厂那里目前我们也不能够去。所以其实特别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是我们本来要出发的这个日子的前后，我其实可能就跟这个撒来一样，就在有点怪怨怪罪神，说神你怎么应许了却没有实现呢，我准备了10年，都等了10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是不能够出发呢。我想可能不光是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弟兄姐妹，我想可能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也有很多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而且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我们教会的这个也有弟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失业了，还有姐妹是刚刚找到工作，在疫情之前，那结果因为疫情的缘故马上又被裁员了。我这个礼拜也刚刚听说，我们宣教机构的一位师母是在巴西宣教的，那他因为染上了这个新冠疫情， 就去世了。我们兄弟这个教会的有一个宣教士，他们在马达加斯加，一对宣教士的夫妇，然后两个人也都得了这个新冠，这个肺炎。那这个先生还在治疗当中，那太太也是因为病重就过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好像我们都在响应神的呼召，我们好像也是在跟随主，可是却碰到了好像我们没有期盼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也跟亚伯兰和撒来一样，我们可能也会有抱怨，我们也会软弱，所以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那之后你就看到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第五节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那这时候就是说他们就决定采用自己的办法，那神说应许的孩子没有给他们，那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就找一个女仆来代孕。那这时候就出了问题，因为怀了孕了以后，这个女仆呢夏甲就小看她的祖母，撒来这时候就不高兴了，她反过来呢就怪这个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实际上她这个主意是她出的，所以亚伯兰只是就是听了她的这个建议而已，但是她现在就怪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那第六节我们看到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所以撒来就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亚伯兰呢，这时候作为一家之主，本来是应该担起他的这个责任，那这个妻子和这个女仆之间有了矛盾，他应该帮着去化解，可是这时候他却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去处理。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不由得想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当在伊甸园里头，我们的始祖，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吃了禁果的时候，当神来见他们的时候，亚当就说都是这个夏娃的错，他让我吃的这个果子，而且夏娃是你给我的女人，所以把这个责任都推到神的身上。而夏娃也推责任，然后把责任就推到那个诱惑他的蛇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从人类的始祖开始，我们人就是软弱的人，我们常常的犯错，而且犯了错以后我们还互相的这个推责任。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夏甲呢，当然他也犯了错，因为他生了孩子怀上孕了以后，他就小看他的祖母，所以其实这一段故事的主人公是夏甲。那我们看看这个夏甲的困境，就是我们在刚刚已经大概讲过的六节经文，从第一到第五节呢，我们看到因为她怀了孕小看她的祖母，所以跟祖母呢就起了冲突。那第六节呢，这个亚伯兰就是把这个责任呢就推给这个祖母，所以就不保护她，所以她就没有主人的保护。结果呢夏甲呢就遭到了这个撒来的苦待，所以呢她就出逃了。但是我们说也感谢主，因为夏甲的出逃，我们才有后面的这个精彩的故事，就是因为夏甲的这个困境，我们才看到后面的精彩的故事。那后面的故事呢，就是特别在原文里头实际上是有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第七节一次，第九节一次，第十节一次，第十一节一次。那如果你看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后两次好像他就没有讲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原文里头是有的，所以就是有四次讲到耶和华的使者。那第一次是在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那这时候夏甲已经逃了出来，然后在这个路上，可能他是在往埃及去的这个路上，因为他原来是从埃及来的，这个女仆。 那在水泉旁就遇见他，然后就对他说，第八节，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上来一上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知道他的名字叫夏甲，而且呢，知道他是撒来的使女，所以其实耶和华的使者一上来就知道他的情况，可是他也仍然是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就是开始跟他对话。那夏甲就回答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这是夏甲其实在跟耶和华使者就是唯一就是讲的话记载下来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耶和华使者第一次说话，然后夏甲就回答了他。那第二次说话，耶和华使者说话，就在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就是让夏甲回去。那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记载说夏甲怎么回答的，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一下，如果你和我是夏甲，这时候我们心里头会怎么想，就算没有说出来，我想也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我逃出来就是因为我的祖母那个撒来，她现在对我不好，苦待了我，我才逃出来的。那我现在已经逃出来了，如果我还回去，那我就更加是罪加一等。本来他对我就不好，那我现在又是因为逃出来回去，那我更加就危险了。那我可能我自己的性命不保，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性命也不保，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那所以你这样说，我不能够同意。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第三次对他说话，在第十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是向他保证说，你回去呢，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且你的孩子呢还一定会生出来，不但你的孩子会生出来，你的后裔还会极其的繁多，而且不可胜数。这其实是对任何一个妇女，特别是在生育的一个妇女，都算是一个蛮大的祝福。而且就是通过说这句话，其实也是告诉她，你回去是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的，你是安全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安慰她。可是我想，如果你是夏甲的话，这时候可能会心里头会想，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保证我回去了以后，主人不会这个惩罚我，不会要我的命呢？你怎么知道这些？你凭什么来这样说呢？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有第四次在跟他说话，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那在这里其实耶和华的使者是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因为那时候孩子还没有出生，那时候也没有照 B 超，但是他就直接的告诉夏甲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儿子，而且呢，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那这个时候至少这个夏甲会了解到原来是神在听见他的苦情，而且已经预言了他会生一个儿子，而且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就应该可以放心回去。而且十二节，这个耶和华使者继续说的是，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也就预言了，不但你要生一个儿子，你儿子以后还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也知道，以实玛利后来实际上是就是他的这个后代就是阿拉伯人，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到现在都还是以色列人的敌人。那但是夏甲在第十三节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而且呢，夏甲呢是说了，相当于是用不同的方式，说了三次， 在第十三节里头，他接着说，婴儿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所以他那里就把他称为那看顾我的。然后他到了第十四节说，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那这个井的名字在原文里头，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The Well of the Living One Who Sees Me，就是这个活的神在看见我的地方，就是这个井，所在的地方。所以它相当于是三次，说，这个神是看顾我的神，看顾人的神。那这里我们要解释两个问题哈，首先夏甲好像把这个对他说话的他说成是耶和华，而前面我们说到他四次讲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怎么来解释？那这个当然圣经的学者在这里有不同的解释。那耶和华的使者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是一个天使，是耶和华派来的，来跟这个夏甲说话的，那他是代表耶和华来的，所以他说的话呢就是有耶和华的这个威严，就像我们说的钦差大臣这样的人，可是这种解释呢就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在这个旧约里头，我们说这个摩西的律法的第一条就是，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拜别的神。那如果他只是一个天使，而这个夏甲把他叫成是耶和华，那实际上就有点像他拜假神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先知书里头曾经有过这个天使向先知显现，然后先知以为他是神就拜到他的脚下，那个天使吓得要命，赶紧说，我可不是神，你不要拜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夏甲似乎也是认定他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是蛮独特的，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出现了超过50次。然后你看他出现的时候，经常是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这个是交换使用，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在出埃及第三章里头，摩西在旷野在看到荆棘里头有那个烧着的火，而且那个荆棘也没有被烧坏，所以这时候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叫他 让他到面前来，然后之后呢又说耶和华就跟他说话，这个中间而且还说你到了我的面前呢你要把鞋给脱掉，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洁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就好像是同一位，所以我们说很有可能是耶和华上帝他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以人的形象向人来显现，所以这是夏甲所遇到的这一位。那还有圣经的这个学者呢就更进一步的说，其实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圣父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天上，然后圣灵呢是进入我们的心中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圣子呢是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8节里头他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也就是说如果神进入这个世界向人显现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他怀里的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因为这句话也因为一些其他的这些经文的支持，所以有圣经的学者也认为这个耶和华在旧约里头耶和华其实就是在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这个基督但是他也会进入这个世界以人的形象向人来显现不管这个后面的两种到底是哪一种，但是我们知道夏甲的理解就是他这是在跟耶和华在说话，而且呢他把耶和华称为看顾人的神。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我在读的时候因为前面刚刚读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的是 你的儿子要叫以斯玛利，所以是神听见这个意思。那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是夏甲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这个神叫做听见我的神，或者说是听见人的神。那为什么夏甲的这里说的是看顾人的神呢？在英文里头是 God who sees。就是或者说是看见，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根据上下文来说可能是更好，不是看见，是看顾。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夏甲的这个位置上来理解他为什么那时候会这么说。那夏甲是一个，在这个经文里一开始就说了他是埃及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里头，亚伯拉罕和就是其实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他和他的妻子，曾经因为这个饥荒，被迫从迦南地要到这个埃及去，而且去的时候，亚伯兰因为害怕他被杀，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说：“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这样的话人家就不会为了抢我的太太把我杀掉。”结果果然去了之后，这个埃及的法老就把这个撒来娶去要做太太，这时候是神亲自的干预。才阻止了这件事情，而且那个法老呢还赏给他们很多的金银啊、牛羊啊，然后还包括这个奴婢，就是奴仆。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夏甲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就是送给这个亚伯兰作为他的一个女仆，所以回到了这个迦南地。那他到了这个迦南地，不是他的本土本乡，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就是一个亚伯兰的家里头的一个仆人。而我们知道亚伯兰有很多的仆人，因为在十四章的时候，当他的侄子罗德被抢去了之后，他曾经点了318个精壮的兵丁，都是他的那个奴仆男丁去追这个敌人，然后把罗德给救了回来。那如果他有318个就是精壮的兵丁，那他还有一些可能看羊的还有一些放牧的等等在家里头干活的，然后有男仆，然后还有女仆，然后这些男仆和女仆还生了这个孩子，可能他的这个仆人的数量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人。所以在1000个奴仆里头，那夏甲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我们现在想象，如果我们是要到亚伯兰那里去做客，亚伯兰在帐篷里头来接待你，然后可能他的太太呢也会出来跟你打一个招呼，就是撒来，然后可能给你泡一杯茶，然后陪你说说话。但是你跟他跟这个主人这个祖母在说话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注意到他的1000个奴仆中的其中一位，而且这一位就是而且还是从埃及来的一个女仆，而且呢她就是你更不会去跟她说话，说问她哎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好不好啊什么的，就你作为一个去拜访的主人的人，你肯定不会去跟这些奴仆打交道。那所以这时候夏甲就是有一个非常荣幸或者说是非常奇妙的感觉。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女仆从埃及来的无依无靠的，而且我现在其实还是叛逃了，我是离开了我的这个主人的家，我逃出来了，结果这时候耶和华居然到旷野来找到我，然后安慰我然后鼓励我，然后应许我说我的后代要极其繁多，要不可胜数，然后就是这么一再的就是鼓励我。所以他居然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居然会注意到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女仆，哇，所以神真的是一个 God who sees， 他是一个居然能注意到我居然会看顾我这么一个卑微的人的一位神。所以我想这里为什么他没有说神听见是一个听见人的神，神确实也是一个听见他的苦情的神，可是呢他更是一位看顾人的神。 在这里夏甲说的是看顾他这么一个卑微的这个女仆的神。那我想其实神也是一位看顾亚伯兰和撒来的神。因为你想一想，如果夏甲就因此就是母子到了旷野然后就丧命了，因为在这个外面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那其实他的主人和祖母也逃不了干系，他在神的面前也是犯了罪，所以神把他救回来，让他能够回到家里头，然后顺利的把孩子生出来，保护他们，其实也是保护亚伯兰和撒来，所以他也是亚伯兰和撒来的看顾他们的神。在这里我觉得我自己在读了这一段故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也许在一个等待当中，我们也许在一个好像觉得神应许了，可是好像神怎么没有实现他的应许，甚至像我可能像撒来一样甚至有一些抱怨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神其实是看顾人的神，他连一个小小的女仆他都看顾。那在这个时候我被提醒说神一定会看顾我，也一定会看顾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必然是与你同在的，而且呢他也会带领你，他也会如果你失去工作他会为你提供新的这个挣钱的机会，如果你在病痛当中你也祷告，也感觉神还没有应许，但是你要知道创造天地的主他连一个从埃及来的小小的女仆夏甲他都看顾，他也肯定看顾你，如果你现在也在追求等待神给你的应许，或者是前面的方向的这个带领，或者说你不敢踏出那往前走的那一步，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头可以看到神是看顾人的神，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肯定是会得到他的看顾和带领。那在这个之下我们会进一步的看到这一点，在剩下的两节经文里头好像是一个故事的交代，说夏甲呢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里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以实玛利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告诉夏甲的，就是神听见了我的苦情这个意思。那夏甲你可以想象回去了以后就跟这个亚伯兰他们就说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亚伯兰就知道原来是神的心意让他回来，而且亚伯兰也知道这个孩子要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所以其实对亚伯兰也是一个提醒，每次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到神听见，所以亚伯兰可能就要感谢神，幸好神听见了，神没有让我犯更大的错误，没有让我把赶出去的这个使女如果她死了我就有更大的责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恩典。那他最后呢特别提到亚伯兰年86岁，那我们要对照着看在创世纪的第21章说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那以撒呢就是神在其实从15章开始就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来要一起生一个儿子，而且他们的后代就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所以实际上这个之间差了14年，从第16章到第21章这个故事差了14年。那我想我在这里头也看到神的恩典，特别是对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恩典，因为这个推迟我们说从15章开始本来好像感觉神马上就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了，但是亚伯拉罕选择了这个代孕的方式，等不及了选择了一个代孕的方式生了以实玛利。但是神呢为了让以实玛利在这个家里头可以健康的成长，你想在这个14年里头以实玛利是这个家里头唯一的 这个儿子。所以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不管是夏甲啊，这个做妈妈的，还有这个孩子以斯玛利啊，都是算是家里头的唯一的就是宝贝，所以他的童年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可以成长啊。亚伯兰人也对他应该会非常的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以撒早几年出生啊，假设以斯玛利只有几岁，这个以撒就出生了。那这时候大家的重心就可能就会转移到以撒的身上，那这时候以斯玛利的童年也许就没有这么美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头也看到神的恩典神很可能是推迟了这个让以撒出生的时间，而让以斯玛利可以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头长大。而到了2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撒后来长到2-3岁的时候，就跟以斯玛利在一起玩，然后以斯玛利好像就嘲笑了他。这时候以撒的妈妈就是萨拉就不高兴了，就要求分家。那亚伯拉罕呢，也是根据神的这个旨意就同意了，就是把夏甲和以斯玛利就送走了。那送走了之后，当然他们在旷野里头又遇见神，神又再一次的祝福他们。可是因为以斯玛利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16-17岁了，因为14岁的时候生以撒，然后可能以撒2-3岁的时候他们才产生矛盾，所以以斯玛利当时应该已经16-17岁了，所以他应该已经是足够大可以照顾他的母亲，而且呢可能他也可以打猎了，他也可以就是保护他的母亲了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让他们可以分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夏甲和以斯玛利的身上。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回头看说因为我所犯的这么一个错误我等不及了要找人代孕，结果生了以斯玛利结果呢我的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孩子又过了14年神才给我那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回头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而且以斯玛利的后代最后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我们就现在都不说了，在圣经里头都讲到后来这个以撒生雅各，然后雅各的一个孩子叫约瑟当时被他的哥哥要卖到埃及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以斯玛利的商人路过，所以其实他哥哥就把他卖给了这个以斯玛利的后代这些商人，然后就送到这个埃及去做奴隶。所以他们的冲突 也是在此就埋下了这个伏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总结的话，就是人其实是常常跌倒的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头所看到的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的这个撒来那时候还叫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他们虽然是信心的伟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是他们也是常常跌倒的这个跌倒的情况我们在生活中都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一样在他这个情况下，就是他们明明有神的应许，可是已经进了迦南地10年了，结果这个应许的这个孩子呢还没有出生，所以他们就想自己的办法，而且在这个孩子在夏甲的肚子里的时候，他们就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推责任。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本相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到我们原来的审美观是黑或者白这样的一种审美观，可是人呢就是很复杂的我们人呢是常常跌倒的包括我自己当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自己在心里头有所挣扎的时候可是感谢主，我们也看到的神是慈爱神也是公平的我们说他的慈爱显现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从埃及来的这个女仆夏甲的身上也显现在亚伯兰和撒来的身上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再讲讲公平。那我们刚才说也许亚伯兰这个孩子这个以撒晚了14年出生，这是一种神的保护也是一种对他的一种管教 啊，其实神是会管教跟随他的人的，在路加福音里头就记载的这个祭司叫撒加利亚啊，结果使者呢，天使向他显现，说他会生一个孩子，他们的情况也有点像亚伯拉罕，他和妻子伊丽莎白他们的这个年纪也很大了，然后一直没有孩子，所以这个天使就跟他说你们会生一个孩子，其实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那这时候撒加利亚就不相信，那神就管教他，这个天使就跟他说，那你因为不相信，所以一直到你儿子出生你都不能说话，所以这也是神的一种管教啊。所以但是神的公平在旧约里头其实是看到的更多啊，不管是对信靠他的人还是对反对他的人。所以旧约圣经里头常常有一句话叫做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士师记的第一章记载了以色列人攻入迦南地的时候，士师记的第一章当他攻入迦南地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就捉住了一个当地的王这个王的名字叫亚多尼比色这个王被捉住了以后呢，他这个以色列人就砍了他手脚大拇指那你说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按照神的旨意要去惩罚在迦南地的人，这个我们理解可是为什么他要虐待俘虏呢为什么要砍掉这个亚多尼比色的这个手脚的大拇指要虐待他呢？那其实亚多尼比色自己说的，他说从前有70个王我把他们捉住了以后就把他们手脚的大拇指给砍断，然后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也就是说亚多尼比色曾经这样子对待过70个王所以亚多尼比色自己说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所以他都知道神是公平的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按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公平的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头可能也多少的看到神的公平，因为他要照顾以斯玛利他甚至可能延缓了以撒出生的时间我想对我的提醒就是我们对神真的是要敬畏当我在等待，当我在不耐烦当我在对神有抱怨的时候，我仍然要敬畏神我在这个时候尤其不能做错误的决定不能开口说抱怨的话因为神其实是慈爱，其实是公平的只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自己还没有耐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埋怨我们会等不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做了错误的决定，说了不该说的话那我们要知道神也是公平的所以在这个时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疫情当中多多少少的都碰到了一些困难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给自己一些安慰，就是说连亚伯兰撒来这样的信心的伟人，他们也常常的跌倒。那如果你和我也跌倒的话，我们从圣经可以多少的得到一些安慰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都是在信仰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成长而且主也给我们恩典他是慈爱，他是公平。那我们同时呢也不是说因为神慈爱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神也会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也在他的面前要有一颗敬畏的心特别是在不顺利的时候特别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不做错误的选择，不说不该说的话，在神面前继续的顺服，继续的等待，这就是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和他所带出来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慈爱公正的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是唯一知道所有的事情，知道所有的计划，也是按照你的计划一点一点来实行的神。当我们有限的人不明白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仍然可以信靠你，活出一位基督徒的样式。主啊，你是恩典，你是力量，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奉献在你的台前，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就停止这个分享。